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也要感谢神，很开心啊！每一年我都有机会，至少可以回来巴士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去见面，然后每次都看到很多不同的变化。那看到以前的小朋友现在长大了，还可以在这侍奉，很开心。然后也看到很多新的面孔，然后在我们当中，相信是上帝的慈爱啊！我们众弟兄姊妹的生命见证，也吸引我们来寻求神。那为了不太认识、不太没可能是第一次见面的，那我也可以跟大家稍微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自己。那我的名字姓刚叫刚小丹，然后我是德华福音会的宣教士。可能这个名字大家很陌生，另外一个名字可能是大家不太陌生的，就是中文图书馆哈。那我们在那里是一同去为了德国留学生的福音事工去努力的。那同时也是参与加拿大基金会差会，一同去支持。那还有就是我们教会瑞士巴塞华人教会一同去联合去拆船，所以其实我每次回来可以去见见我的家人们在这里，因为我知道我在德国服侍其实是代表你们的。那不管在那里的任何的挑战或者是美好的经历，我知道我们这里的名分都是有份的，因为你们一直在祷告里面的经验一同去走这一个拯救灵魂的工作。那我现在的服侍的地方呢是在马尔堡，在马尔堡是在德国中间，大家看到那个红色的圈起来的地方啊，是在法兰克福北边一个小时的一个地方啊。那侍奉的主要群体就是华人学生。那这个城市是一个大学城，其实很小，一共只有70,000的人口，但是在这个城市里面就有20,000多的学生啊。那城市基本上都是小山丘那城市在这个小山丘里面而建设。那留学生在这个地方20,000多的学生当中，华人是华人学生是最大的一个群体。那在这个大学城里面差不多有将近400多的学生。我是在2016年的时候，那在差会的认可和支持下，他们看到这个地方的需要，所以我就2016年的时候就去到了这个地方。那曾经在这个城市里面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查经班，在可能10多年前，但是因为长期没有得不到牧养，得不到支持，也因为学生群体流动性很大，所以就慢慢就停掉了。那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面的学生的数量很多，然后需要很大，所以2016年的时候我就去到了这个地方。那最开始跟4位认识的、接触到的信徒，然后就跟他们一同开始每周的查经聚会哈。4个信徒，其实其中也有一位是德国人，他是想来学习一下中文的，对，所以我们就这样开始了在那里的一个小小的查经班，这是今年最新的状况哈。那在这2年当中就每一年都透过很多的活动啊，希望可以接触到这些学生们。那我们一年当中最大的一个活动就是10月份的迎新月，因为10月开学季也是国际学生会入学的时候，在德国大学，那就会有很多的学生来。那在过去2年，我也有回来分享说，我们都差不多迎新月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接触40-50的学生，那流动性很大。第二年也会有一半甚至是2/3的人就会离开的了。那这也是我们在那里服侍的意向盼望， 希望他们带着被上帝所激励的爱重新改变的生命可以回到我们的国家，那我们的国家也会因此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社会的风气吧。那今年呢，我们的迎新月也是同样接触了很多学生，一个月有很多的活动，所以也是现在是很活动还在比较高潮当中。那我可以来到这边也是神的恩典，我觉得也好，可以充充电休息一下离开一下。那今年的学生也特别的感恩，有很多的学生是很开放的，在十月份迎新月之后，他们都很愿意来参加福音班，去探讨信仰，了解信仰。所以这个是今年的学生的状况。那最后的这一张照片是刚刚今年建立起的师班，可能明年就会有新的一批师班了，每一年都是不同，因为这里当中就有一半明年七月八月他们就会回国的了。那这些当中也是有三分之一都是十月份刚刚来，但是他们很开放，很投入，就是很喜欢跟这一群的年轻人们在一起，所以他们也主动愿意想参与师班。那做什么呢？就是下个星期12月9号我们就会有圣诞的特别聚会，那他们在聚会当中会献诗，会表演话剧大家可以为此来祷告。我们盼望在那里有这些学生们真的有机会可以来到教会里面去明白圣诞节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在十月份迎新月之后呢，在我们的慕道组的查经班里面，有一次呢我就问了他们一个问题。我们有不同的每次不同的题目，一共有三个月，我们去探讨信仰的一个之路，然后去了解耶稣基督他到底是不是历史当中存在的一个人物，他的所行所做那十字架的意义又是什么。那在一次的福音班里面，我们就谈到一个话题，就说如果灵魂是不灭亡的，如果我们这个世上真的有灵魂，灵魂是不死的，那么这件事情对于你今天的生活，你的追求，你的心态会不会带来什么不同的改变呢？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回答哈。那我们当中有个学生他就提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蛮有趣的，他没有讲到改变与否，但是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天堂地狱是真的存在这件事情吗？如果灵魂不死，确实这是我们值得去考量的一件事情，因为那是我们自重的一个归宿。那如果是真实存在，那才值得我们继续去考量是否有改变。所以我觉得蛮有智慧，我不知道大家你们会怎么去看待天堂地狱是不是真的存在呢？你怎么想呢？我想了很久，然后第二次回去我们在开始福音组的时候跟他们分享天堂地狱，我想了很久，在圣经里面我想可能真的是存在的，没有人死过，说耶稣基督死了复活了，没有人可以有资格解释论证这个存在与否的事情。但是我看了圣经，我去思想这个世界的变化，我想天堂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你觉得这天堂会是怎么样呢？美好无比，没有痛苦。地狱会是怎么样呢？
有神在的地方。
有神在的地方，那是怎么样的地方呢？安全的地方。那反之地狱呢？没有神在的地方会是怎么样的呢？
没有爱。
没有爱，可能充满自私，很冷漠的一个地方，是吗？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里面有一处提到我觉得蛮有趣的 在加拉太书第五章，我读给大家听。里面其实讲到的是，当我们信神、跟随神、顺服神的吩咐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是充满着慈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反之他说随从人性的情欲的事情，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事情。我想如果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这种超越的爱，存在着这种有忍耐、有和平、有良善、有信实啊、有节制、有温柔的地方，我觉得天堂就会存在，因为这是天堂的一个预表、一个影像，好像倒在水里的倒影一样，它体现着天堂里面那一个美好的影像。地狱，如果这个世界社会里面存在着仇恨、存在着私欲、嫉妒、存在着谎言、存在着污秽、仇恨、荒宴的事情的时候，那是很可怕的一个地方，也同样证明着地狱是可以存在的。所以天堂、地狱真的存在吗？可能要到我们生命的终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做那个选择会去的时候，可能才能够有真实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得见的。但是若天堂像我们所预想的是那一切真善美的地方，充满着圣洁，充满着喜乐、和平，反正地狱是充满着私欲的地方，那我们盼望我们想去到哪里呢？我不知道大家希望去到哪里，我希望不要去到地狱里面，很冷漠，很可怕。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今天我们也有机会在天堂里面有份的，不一定等到将来的。今天我们也有机会在天堂里有份的。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充满着神的性情、神的品格，我们用神的做事方法去与我们身边的人相处，你知道你会让你身边的人体会天堂的美好吗？我们自己同样是在这个美好里面去分享着这个天堂里面的这一份爱的。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所解释的人的罪的最终的问题，就是我们背离神，背离神的结果就是我们以自己为上帝，以自己为上帝就会有充满着私欲，私欲我们没有节制的时候就会出来私行私欲的行为，会伤害别人也会伤害自己。那我们怎么样可以从人的这样一种天然的有着私欲的本性可以改变吗？能够改变为有着上帝品格，用上帝的方式方法去面对问题、面对人吗？可以吗？在圣经里面我想到一个人物，他是蛮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雅各。雅各他是一个在圣经里面非常特别的存在的一个人。创世纪大半个篇章，我们刚才读25章当中其中一段，他的出生，然后他的青少年时期的状况，其实从那个时候一直到创世纪的完结50章，都在讲述 这个人他怎么从在母腹里面就被记录下来，到他出生，到他成长，他的娶妻生子，他面对环境里面各式各样的磨练，甚至他死，他的埋葬，都描述得非常的仔细清楚。圣经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篇幅来描述雅各他的人生故事呢？我想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吧，是因为雅各他被上帝改了名字，改为了以色列。以色列也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它的名称的由来，这个民族的名称的由来，这段历史是值得被详细记录下来。所以在创世纪当中用整那么长的一个篇幅来记录这件事情，但不但如此，其实这个更加记录了雅各他是怎样从雅各到以色列整个的一个生命的改变的一个历程，而这个历程是更加值得今天的我们去思考去学习的一个榜样。希伯来文雅各这个民族，他们跟我们华人有点像的，我们的华人取名字不会随便起的是吗？我们一定是有寓意的，是有它的原因的，可能不会像瑞士人啊随便想个名字就 OK 的，或是爸爸祖父母曾经叫过某一个名字就拿来用啊。基督徒家庭会想的稍微多一点，但是我们华人是很在意我们的名字当中的意义，可能是我们将来父母给我们的盼望，或者是某一个出生时刻的一些现象。希伯来这个文群体的民族的文化跟我们有点像的，他们每一个名字都有它的寓意的。雅各这个名字在希伯来语当中它是有一个含义的，翻译过来就是抓住。为什么雅各的父母给他取这样的一个名字抓住，为什么呢？原来啊，在雅各他一出生的时候，他就紧紧的，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记载他是双胞胎哈，但他是弟弟后出来的那一个，所以他在出生的时候他紧紧抓着哥哥以扫的脚跟。为什么？他要争取第一吗？他想做大哥啊。那啊，其实爸爸妈妈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就给了他这个人物的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记号，一个特征。原来雅各一出生的时候他里面带着一个性格，一个性情啊，就是抓住。意思是什么呢？不服输的，竞争，争取他想要得到的，他一定要努力去抓的，去抓取的。是不是跟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性情也都蛮像的是吗？那我们中文说什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什么意思啊？就是人的个性你想要改变基本上是好困难的一件事情的，是吗？那雅各他从一出生他的个性的彰显就是他要凭着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聪明，他一定要抓的，他一定要争取的，这样一个天然的本性，他怎么改变为以色列的名字？这个名字当中的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有着上帝性情或者是属神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品行呢？怎么发生的这个改变呢？抓取，竞争，想要的一定要得到，是雅各他天然的性格。他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就跟双胞胎的哥哥这样的去竞争先后。 我们看圣经里面描述他的成长，刚刚我们读的那段圣经里面也是其中一个他非常重要的一个记载，就是他成长当中他用一个红豆汤骗取哥哥长子的名分。那我们知道以色列长子的名分是很重要的，对我们华人以前我们的家族应该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吗？我们长子应该在家族里面的地位或者是你的继承是有，是肯定是比次子啊或者小孩子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可能今天有点不同了，但是以色列当中他们的长子的地位是很重要的，长子是可以得双倍的产业的，然后他可以享有给儿子祝福，从上帝那里延续这个祝福的这个福分的。哥哥以扫是长子，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经文里面所描绘的我们看到，但是他却不看重这一个职分。弟弟雅各他是老二，但是他好羡慕好羡慕哥哥长子的那个名分，到一个程度他是有一点处心积虑的去找机会获得这个长子的名分，是吗？所以我们看到他好会抓机会的，有一天机会真的来了，哥哥以扫打猎回来，圣经的描述他怎么样，好累然后好饿，弟弟好聪明啊，趁着这个机会就提出这件事情要得到长子的名分。哥哥以扫呢，他想都没想过他就答应了，为什么？圣经里给他一个定义，说他不看重长子名分，大概我想他可能就是觉得眼前的这个饼这个汤更实际一点，长子那有什么用呢，是吗？但是弟弟雅各他却很羡慕，所以甚至是用欺骗的方式也要骗得回来。但是刚刚我们在读那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本上帝这个长子职分是给谁的啊？真的吗？刚才在圣经里面说是给谁的，说是给雅各的，本来上帝说小的要服侍大的，对吗？就是后出生的反而将来他是会得着这个福分，我们不去争议为什么上帝这样一定要去让小的服侍大的，要小的可以得到这个长子层名分。那我想上帝他知道我们人性里真实的状况吧，是不是真的寻求神，但是上帝一早是为雅各预备了这个名分的。但是雅各呢，等不等得及啊？等不及啊，他偏要怎么样，用自己的聪明自己的能力，然后用这样的手段不顾及哥哥的感受哥哥的情意去骗回这个长子的名分。不但如此，其实我们继续往圣经后面去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也骗爸爸的祝福的，他假扮哥哥，在爸爸以撒快临终前的时候，他就父亲以撒因为他偏爱长子以扫，所以就想祝福以扫，即便他知道上帝的那一个应许，但是他还是偏爱以扫。但是妈妈利百加却爱雅各，所以呢他听到以扫要祝福他听到以撒要祝福以扫的时候，就提出要帮忙雅各，跟他一同合谋乔装打扮冒充自己的哥哥以扫的形象，去骗爸爸给他的那一个长子的祝福。我们留意在继续往后看圣经里面的时候，当雅各听到利百加他的妈妈这个建议的时候，说我们要打扮成像哥哥一样去骗爸爸祝福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 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创世纪二十七章十一到十二节，也打在这上面哈，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
看啊，我的哥哥以扫是有毛的，但我却是光滑的。若我父亲摸着我，我在他眼中必成为欺骗的人，就将应该给我揍揍，然后祝
福。他有没有反对妈妈利百加用这样的手段来抓取祝福啊？他担心的是什么？担心计划万一被看出来了，失败了，他怎么样？他会被得到诅咒，他会得到诅咒的。他有没有从道德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呢？也没有。他有没有从上帝的角度去看妈妈的这一个吩咐，这个命令呢？更没有。他关心的是谁啊？他关心的是自己。当我们继续往经文后面看，我们看到更有趣的，当妈妈承诺会承担所有的后果咒诅的时候，他便立马答应，跟妈妈联手，然后骗了父亲长子的祝福啊。我们知道他得罪了哥哥之后，遭到哥哥的仇视，然后被追杀，所以他不得不逃亡，那他就去了舅舅拉班的家里。那他到舅舅拉班家里的时候呢，他仍然是有着他的这种性情的，靠着自己的聪明能力要去抓东西，去做事，去行事为人的。那最开始他就抓什么呢？爱情。我们知道他一到舅舅的家里，他就看上了舅舅的小女儿，所以呢他就希望可以娶她回来。但是不曾想，原来他遇到的是一个比他还狡诈聪明的舅舅是吗？那他在舅舅家里面舅舅答应他可以把小女儿嫁给他，不曾想结婚的当晚娶来的就是姐姐那舅舅告诉他说那你继续给我工作，免费工作七年吧，那你还可以跟我的小女儿结婚就这样他就服侍舅舅14年。不但如此，舅舅在整个过程中改变了他10次的工价。但是雅各他仍然凭着自己的聪明，他获得在舅舅家里工作的时候，他获得许多的羊群、奴婢、骆驼和驴子。所以我们看到他很会抓爱情、抓财富。在圣经里面，创世纪31章第一节是一段舅舅的儿子对雅各的评价的。在这里面，舅舅的就是拉班的儿子们，他们这样评价，他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其实就是财富得一切的财富。雅各他在舅舅那里也获得了很多产业，但是呢却跟舅舅相处得非常不好甚至到一个层面他们亲情也破裂，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在舅舅家里待下去，最后他也只能再一次离开。好了，到这里我们看到雅各他的状况，你怎么觉得呢？你觉得他是一个成功的人士吗？在世人眼里，他大概我猜想他有家族的名分啊，对吗？有地位，他有财产，妻子儿女成群，他是个成功的人士吗？他是个成功的人士吗？在世界上我们怎么去评价他？大概我们会觉得成功不 过如此吧，是吗？那或许我们会问，为什么上帝要祝福他呢？难道上帝没有看到雅各的这些狡诈的手段吗？我们会不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上帝要祝福这样一个雅各呢？其实我们仔细去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上帝并没有祝福凭着血气所做的这一切的雅各的。相反，因为雅各他错误的抓取，错误的追求，他失去的比他得到的是多的多的。雅各他夺得了长子的名分，也骗了父亲的祝福，他失去了什么呢？他失去了平安。他害怕哥哥的追杀，从此他必须踏上一条逃亡的道路。这个害怕一怕就是20年。他失去在家里的恩宠，雅各逃亡，自此他没有再见过他父母一面了。妈妈那么的宠爱他，自此他再也得不到妈妈的任何的温暖的宠爱了。他却承受着舅舅20年的苦待，他也失去喜乐。雅各他为了得到拉结，他所挚爱的那个舅舅的小女儿，结果闹出一场家庭闹剧，在他的婚姻里面自此纷争吵闹没有停过。莉亚和拉结姐妹两个彼此争宠，他的孩子们也是彼此争宠。他为了获得更多的产业，跟舅舅拉班尔虞我诈20多年，好像是挺有成就，获得了一些东西，但是他也失去了20年的宝贵年华，他也失去了亲情的破损，他也失去他的挚爱的。因为雅各他的家庭的混乱，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提到，他先失去他最爱最爱的儿子约瑟，约瑟被他的弟兄们嫉妒，然后把他当奴隶卖去埃及。他也失去他最爱最爱的老婆拉结，很快拉结去世离开。这两个生命当中他最爱的人也是他最先失去的。我们有的时候有没有也像雅各这样呢？为了想要去追求抓取我们想要抓取的东西，可能是名利，可能是钱财，可能是知识，可能是利益，可能是爱情，在当中我们可能也像雅各一样有着惊人般的毅力的，一定要获得，一定要抓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有的时候可能在当中我们自己是伤得遍体鳞伤，可能是精疲力竭却仍然不肯放手的。今年我已经是在德国服侍第7年了，在这7年当中啊，我看到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啊希望可以抓学业有文凭，或者抓爱情，希望可以在这个选择当中可以啊觉得是他获得爱情是他一个价值的一个定义，抓成就，抓到别人的认可， 如果没有这些，他们觉得他们的人生是失败的，可能也是他们的家庭或者是在社会风气里面给他们的价值，他觉得如果没有这些，他们的人生失败的，他们没有什么价值。我在德国啊，就遇到一对啊，那个时候他们正在闹离婚的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刚刚结婚不到半年，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彼此都觉得婚姻会成为他们问题的一个解决的，他们可能不再孤单了，他们可以得到别人的照顾了，有了依靠了，却不成想还不到半年就把彼此伤害到一个没有办法原谅的程度，谁都不肯退让，都认为自己是有理的。但是当初为了给父母的一个认可，但当初觉得这便是人生的一个成功的一个认定，在那个时刻全部都抛开了，最后以非常不好的方式分开。男生也因此得严重的抑郁症，也不能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了。人的一生是不是都在抓取一些什么，又是错误的目标，东抓西抓，得到的可能是迷茫、失落，甚至可能是一生的后悔和痛苦。我们看到雅各，他没有信靠等候神，却选择偏偏用人的办法去面对问题。在德国所遇到的这些留学生，他们也面临着很多选择上的挑战的，可能跟我们在瑞士的华人生活也类似，但是我们可能相对平稳一些，但是他们年纪轻，很迷茫，所以很多时候可能一个选择就差距很大啊。其实大家在异国他乡要面临的状况都差不多啊，饮食差异啦，那这个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心理学者他做的中国和欧洲的文化差异的比较，那很显而易见，我们红色的那一部分早午晚都要吃热的啦，那在德国或在瑞士都不会啦，早和晚都是冷的啦，只有中间一餐是热的啦，对吗？然后街景也是很不同的，在中国好热闹，尤其大城市，它可能从香港、北京啊、广州那些香港那些地方，到处都是人的，一下子空降啊，巴士还好哈，大城市空降到马堡，7万人口的，他们把马堡叫做马村，就很安静，什么都没有，那个落差不知道可以怎么处理那种安静。星期天可以去逛街啊，可以去 shopping 啊，可以玩啊，吃啊，星期天不成想全部都关门，都不知道可以去哪里啊。不仅星期天关门吧，差不多晚上6点7点之后就没人在外面了，所以那个落差怎么处理呢？啊，生活方式有很大的不同的，我们可能是比较群居性的，喜欢热闹，喜欢与人往来，但是欧洲他们是比较独立性的，他们喜欢独处去思想，或者是需要一些独立的一些空间。那最后呢，我在那里认识了很多的学生，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成为宅男宅女，那很多时候甚至是也不能够去上课，那一天到晚在家里可能手机、电脑、电视克制不了也停不下来，可能是跟国内的朋友玩聊天、打游戏、看电视剧综艺节目等等，最后呢就有很多的抑郁的问题出现。所以在德国 我遇到我们在德国的很多都中国学生，他们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啦，然后也没有足够的一些社交的经验，那也不懂得怎么去与人往来，然后因为很孤单，他们也很多时候做一个错误的选择，没有想好，没有认清好，就开始过早的谈恋爱，甚至同居，最后觉得那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状况，把自己伤害得遍体鳞伤，那最后有很严重的抑郁症，也不能继续读书了，甚至要家人把他接着回家。那在去年的时候，圣诞节前，在我以前服侍的查经班叫克劳那个地方，也是受到一个学生的一个一个消息，他刚刚来德国，他在学德语第二年，可能自己或者家人给他太多的压力，他就也宅起来，也不想跟人家去讲，压力越来越大，最后得严重的抑郁症，最后在圣诞节前夕他自杀在他的学生宿舍里，不知道一星期之后才发现他在这个屋子里面有异常，去报警，然后才发现他已经去世一个星期。父母只有他一个孩子，可能有不同的盼望，希望他可以到国外好好的可以装备，可以有更好的未来，但是不成想却要带着这样的一个遗憾痛苦去把他接回家。所以我们看到努力的抓取，如果那个目标、那个追求、那个价值是扭曲的、是错误的，可能我们得到的最终是后悔，甚至可能是痛苦。雅各他的前半生没有因为他天然的这种本性而蒙福的，最后跟舅舅的产业纷争，最后关系也破裂，他离开舅舅的家，那个时候要做一个决定，他希望能够回去他自己的父母的家里故乡。雅各他回故乡的路上，在创世纪第32章，大家回到家可以读一下，从25章一直到50章，很精彩，很有趣，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去思考。雅各在回乡的路上就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庇努伊勒的地方，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听到一个消息的，是什么消息呢？就是哥哥这么多年都不消气的，不原谅他，甚至听说弟弟回来了，正在预备家奴，准备着各式各样的家具要去谋杀他、追杀他。他听到这个消息好害怕，他想见哥哥吧，但是也害怕哥哥杀他，但是回舅舅家呢好像也不行。他在这样的一个情绪的崩溃点，不知道前途如何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庇努伊勒的地方，上帝介入到了他的生命当中。在那里雅各他遇见了神，不是他第一次遇见的，他第一次逃亡的时候他有遇见，但是在这里他真正的遇见了神，他真正的去面对了上帝。以前雅各他习惯只靠着自己的拼搏去努力的，他现在仍然靠着自己的拼搏、自己的聪明、自己的体力去努力，他已经到这样的一个谷底里面。我们看到32章创世纪里面也介绍，他仍然努力的跟上帝怎么样摔跤，他想赢得他，获得透过这种方式得到神的祝福。在他就快要胜利的时候，这个神人摸了一下他的大腿窝一把， 各怎么样就瘸了。其实在这里面讲到啊，他就扭了，但实际上在原文里面讲了更严重的一个词，他就残疾了，残疾了，雅各没有办法，一个残疾的雅各再也没有办法用自己的体力去拼搏了，他才真的放下自我，他开始去寻求，开始去祈求神，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要你离开。在那个地方神第一次给他改名叫以色列。雅各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他遇见神，神跟他摔跤，看起来好像他快要赢了，但是神摸他一把他就残疾了。在这个事件里神要告诉雅各什么呢？我想神大概要告诉雅各，雅各啊，你在抓什么呢？你以为每一次你要去抓的都是你赢吗？看起来好像是你赢，但是其实每次都是你输的。你跟哥哥两个人争斗，你得到了长子的名分，结果呢你却逃亡。你在舅舅那里抓抓抓，你抓到了老婆，抓到了财产，结果呢现在你又在逃亡。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到最后都是让你自己走投无路，你以为你靠自己抓真的可以抓得住什么吗？在那里神对他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了。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雅各，你不要再靠着自己再去抓了，你要叫以色列。叫以色列是什么呢？叫以色列是你要抓真正你应该抓的是上帝，是神给你的做他儿女的这个宝贵的身份，这是你要抓住的。在那个时候我相信雅各他领受了神给他改名字的这件事情，但他的生命呢，有没有自此他名字改了，他的生命有改变呢？好像我不知道在这里怎么样，在我们的查经班，我们团契每个女孩子，她第一次来她叫一个名字，第二次来她告诉我们以后不要再叫，要叫我以前的名字，我现在叫什么什么名字，原因是我算了命，以前的名字对我很不好的，没有力的，现在这个名字对我好，你们都要这样叫我，我下次回国我就去改我的身份证了。是不是这样呢？改了名字就改了命运，改了他的生命呢？其实我们仔细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当然不是。他是不是以前他什么都凭着自己的天然的体力聪明去抓，现在神说你不要，你要放下自我，你要抓的是上帝自己。他就真的是可以在遇到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他都愿意先抓着神的带领、神的吩咐、神的教导呢？是不是一下子他改了名字叫以色列，他就懂得去抓神呢？我们说什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继续看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这里神为他改名字，但他生命是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因为他回头去亲近神，去敬畏神的时候，神继续不断地对他说话，神继续引导他，神继续塑造他，神继续祝福他，以至于他慢慢慢慢真的改变了他那一个天然的神不喜悦的本性的。当我读到创世纪第35章第10节的时候，很有趣的， 在那里啊，神再一次又说，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不是之前都已经给他改名了吗？怎么又提呢？怎么又改呢？我觉得好奇怪，读到这里的时候，为什么神再一次给他改啊？我多读了几遍，反复去想，后来我发现，哇，原来神再一次要提醒雅各，要提醒他什么？提醒他，你原来的名字的意思是雅各是砖，你以前你就是凭着自己要去不断的追求你想要的，你就是砖，但是你遇见上帝之后，你不应该再这样生活的了，你要叫以色列，你要抓神的带领，你要抓神的蒙福的。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学了一些功课的，我们在那个经历里面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的，但会不会环境变好了，我们就忘记曾经用眼泪换来的教训呢？可是神在那里再一次提醒雅各，你记不记得我给你的恩典，我给你改过名字，你不要再叫雅各，不要再自己抓了，你真正要抓的是我，抓住神，因为你是属上帝的人，你是神的儿女。雅各在庇努伊勒遇见神，神亲自触摸改变了他的生命，这是雅各一生的生命的转折点。我们再往后看圣经里面所描绘的雅各，他的生命真的就不同了。我们看到他开始敢于担当了，在第33:1-3里面，我们看到以前雅各他举目观看，他听到哥哥要来追杀他的时候，他都让他的妻子他的婢女分成两拨在前面，他自己留在最后面。要来追杀先杀谁啊？前面的，自己还有机会可以逃跑是吗？很狡诈。但是他生命被上帝破碎，被神触摸之后，我们看到他开始担当了。到33节怎么在33章怎么描绘他？他举目观看，见以扫他的哥哥来了，后头还跟着400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杰和两个使女，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们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杰和约瑟在近后头，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然后一连7次伏伏在地，这样的亲近他的哥哥。经过庇努伊勒，雅各之前他不是这样的，他一有危险他是顾及自己的，但是我们看到他的生命被上帝翻转之后，他拥有敢于担当的美德，这是属于神的儿女应该有的性情。再往后我们看到他也是很谦卑虚己的，他很真诚的忏悔，一连7次伏伏在地，才慢慢的就近他的哥哥。他的哥哥也看到他的忏悔的真诚，最后也赢得了他的哥哥的饶恕，两个兄弟也和好了。他也开始懂得完全的去信靠神。老年的以色列被神改名之后的雅各，以色列他自此不再敢自作主张，而是怎么样啊？我们看到他凡事是求告神，信靠神。在圣经里面描述他在迦南地生活的时候，他遇到一个好大好大的7年的灾荒啊。那个时候 他重新获得了儿子约瑟让他去埃及的时候，他没有马上答应，觉得哦，那个儿子可以照顾我，儿子在埃及做宰相，他没有马上答应。我们看到圣经里有描述，他先求告神，他等待神的时候，用神的方法得到神的应许之后，雅各才带领全家下了埃及，而且他的其他的儿子去到埃及去拿粮食回来的时候，约瑟这个弟弟又把钱放到他们的筐里的时候，第二年以前那么的在乎拼搏抓取的老年的以色列，他特别提醒他的儿子，第二年再去取食物的时候，你们要把去年没有给人家的钱你要一同带去。我们看到他的改变，他生命的翻转。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在以前没有被上帝改变的时候，他要祝福，但是我们看到他遇见上帝，生命被上帝破碎之后，他开始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他抓一辈子的祝福。但是到老年的时候他改变了，他遇到上帝之后他改变了，他下到埃及，他见到法老的时候，他首先是给他祝福，他给约瑟的儿子们给他们祝福，生命被神触摸，生命改变了，这是雅各他一生的转折点。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我们都经历到这个生命的转折点的。我刚刚讲的那个故事还没有完结，那一对离婚的夫妇，他们自己东抓西抓，但是抓到的竟是伤害还有遗憾，但是也因为这样，他们也有机会来思想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婚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那一个巨大的悲伤当中，他们来寻求神的帮助。真的也感谢神，在人的尽头他们遇到了神给他们生命的新的开头。他们来到团契里面，他们得到很多人的安慰和帮助，他们听神的话语来查经，神的话语真的也打开他们的心。他们因为寻求神，他们吃灵粮，他们的身体慢慢的不断成长，他们的灵性也特别的开始健壮起来。神帮助他们，让他们真的去勇于面对他们自己生命里面内在的问题，面对他们对彼此带来的伤害。尽管到最后他们还是决定，他们暂时是还是不适合复婚在一起，但是他们越能够坦然地面对彼此，可以一起在神的家里面和睦地相处服侍神，这难道不是一个更大的神迹吗？很多时候我们用人的方法想去解决问题，但是却让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相反，当我们学习去依靠神，用神的方法，原来是可以让复杂的问题、困难的事情得到解决。不但如此，人的生命在当中可以得到建造，神在当中得到荣耀。弟兄姊妹们，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很重要的生命经历呢？那些经历可能是用眼泪换来的，那些经历可能是用很多挫折换来的，但是环境变好了，会不会就忘记了那些宝贵的功课，那些宝贵的神在当中的恩典呢？盼望我们不要忘记，盼望我们能够继续的来认识神，顺服神的吩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圣经里神的道理 神的吩咐，我们都会感叹，很有道理，很好。然后我们就会说什么？不知道我会不会啊？我听到很多会说的就是，但是做起来好难，做不到。其实神的吩咐，神的诫命，真的不是专门来跟我们作对的，而是要赐福我们生命的，是要我们建立起美好的灵性的品德的。神他有很多的宽容的，他等给我们足够的时间，盼望我们一天一天慢慢慢慢的能够去改变，而不是到一个程度是像雅各一样经历了神的击打。即便是经历了神的击打，神还是有他的祝福在里面，最终是让人得益处的，最终是要让人的生命得到属灵的复兴的。雅各他的一生，我们看到是被上帝不断的改造的一生。本来他有很多神不喜欢的品行的，但上帝拣选了他，上帝就不断的跟他同在，改变了他的品行，使他生命从那种天然的性情真的改变为有上帝品格的一个生命，从属血气的成为一个属灵生命。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上帝的工作，他要使我们这个器皿成为荣耀上帝的器皿。可能我们有很多不完美，我们也不可能有完美的地方，但上帝不撇弃我们的，他愿意我们继续来亲近他，只要我们继续来亲近他，他就必定跟我们同在，他就必定来帮助我们，塑造我们，慢慢的让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是有着上帝的芳香，让人看见是有神同在的生命的，是属神的子民的，是散发着上帝的光的。回到最开始，如果我们问一个问题，灵魂如果不死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你认为生命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我想对于我来说，我会回答那一个我能带到永恒里面的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我可以带到永恒里至终跟随着我们的呢？是我们的品格，我们属神的品格。那今天我们还在抓或正在抓什么呢？以至于我们觉得那是我们的价值和意义呢？抓的是享乐、权力、成就，还是在抓神的赐福呢？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有这样的眼光，知道什么是抓不住的东西，知道什么是抓得住并且值得去抓，是到永恒的东西。好像耶稣他在马太福音16:26他的劝勉，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的话语，你在历史当中你的信使的应许，让我们看见什么是人生命当中最珍贵的、最宝贵的、最应该去寻求去抓取的。 主啊，你也让我们透过雅各看到我们啊，凭着自己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们真的是唯有依靠你。主啊，你当年如何对雅各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主啊，求你今天也对我们当中每一位遇见你，立志来让你做我们生命的主，一生来跟随你的，帮助我们，让我们也不想再做雅各，而愿意成为以色列，成为属神的人。主啊，帮助我们，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与天国的公民的身份是相称的，但是主，我们知道我们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但是主，我们感恩你是那一位每一天都等待我们来见你面的，每一天你都盼望我们从你那里支取生命智慧，支取力量，去面对我们每一天挑战的那一位上帝，以至于我们真的可以每一天都经历神你预备我们预备新的恩典。主啊，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来与你见面，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常常被你提醒，被你来更新。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继续用诗歌来敬拜神。